As Elder Ballard,
好似佩勒长老喺呢一场大会较早前所讲，我哋喺呢个时代各种矛盾嘅倾向，都会更加引发喺社会大众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专注。主话俾古代嘅人知道，喺呢个后期时代嘅事工系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而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尽管我们邀请每个人来密切验证这一件事工的奇妙性，但是有一件事我们不希望大家感到奇怪，那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一般来讲，对于这件事的任何争论都是围绕着两项教义的题目打转，我们对神祖的看法和我们相信不断启示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令到标准经典能够继续增添。在提到这一点时候，我们不需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但是我们不希望被其他人误解，因此为了令人更加能够了解我们，以及明确地声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今天我所要讲的就是刚刚提到的教义议题里面的第一项。我们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第一项，亦都是称为首要信条，是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我们相信这三位神圣人物构成了一个神组，他们在目的、方法、见证和使命上都合而为一，我们相信他们都同样充满了神圣的慈悲和博爱、公正和恩典、内心宽恕和救赎。我想正确地说，我们相信在任何想得到重要而永恒的特质方面，他们都是合一的。但是除了我们不相信他们是三位人物合为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从来没有在经文里面教导过，因为这个并不是真理。的确，连众所仰望的资料哈珀圣经词典都记载了这样的说话，三位一体的正式教义是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的教会大议会中所定义的，新约中并没有此记载。因此，任何批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说我们同当今基督教对神、耶稣和圣灵的观点不一致的评论，所批评的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奉，而是一种认知。我要补充说，是正确的认知，认为我们对神祖的观点违反后新约圣经时代的基督教历史，而且重新回到耶稣基督本身所教导的教义，讲下后新约圣经时期的历史，或者会对我们有帮助。在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商讨不同的议题，包括了日渐引人注意的一项议题，就是所谓的神是三位一体的主张。从教会人士、哲学家和神职要员热烈的争论里面，形成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后来又经过125年和三次主要的修订之后，又形成了亚他拿修信经。这些经过多次演变和修订的信经，以及其他由此而来的信经，宣布了父、子和圣灵是抽象无形、至高无上、超越时空、无所不在和唯一体、永恒共存的，而且他们是不可知、无形体、肢体或者感情，并存在于时空之外。在这样的信经里面，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人物，但是有一个个体，也就是所谓的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是三位不同的人物，但他们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他们三位都是不可被理解，但不可以理解的却是同一位神。至少对神确实是不能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同意我们批评我们的人的看法。将这样一个对神模糊的定义加诸在教会身上，亦都难怪第四世纪的一位 教士要大声地说，祸哉，他们将我的神拿走了。我不知道应该要崇拜哪一个，或者跟哪一个祈祷。我们要怎样去信赖、敬爱和崇拜一个不可以理解、不可以知道的神，更不要说是要努力变得似他的人。我们要怎样了解耶稣向天上的父祈祷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者就是永生。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去贬毁其他人的信仰，亦都不是轻视任何宗教的教义。如同我们呼吁别人尊重我们的教义一样，我们亦都同样尊重其他宗教教义，这个亦都是我们相信的事。但是如果有人因为我们同第四或者第五世纪所提出的神祖定义看法不同，就认为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所有基督徒的先驱者又是怎样讲呢？他们很多人亲眼目睹活着的基督，但是他们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们要声明，经文清楚地证明了父、子和圣灵是个别的个体，是三位神圣的人物。关于这个真理的明确例证，就在刚才提及的伟大调停祈祷，在耶稣基督在约翰手中接受洗礼，在变形山上的经验，以及在使提反的殉道，这里只是举出了四个例子。在新约圣经的资源以及其他更多我们所知道的经文，耶稣基督以下这番话的含义亦都不言而喻了。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主在另一个场合亦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他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讲到他的对手，他说，他们连我与我的父也恨恶了。当然耶稣总是恭敬地臣服他的父亲，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父是比我大的。这么多年来，耶稣基督都热切地恳求天父，包括在他极度痛苦的时候，他呼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并且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承认经文里面的证据，亦都即是神祖的成员完美地合而为一，但是却是分开不同的个体，并不表示我们犯下崇拜多神的罪，反而是耶稣就有关神的特性所作伟大启示的其中一环。或者使徒保罗讲得是最好了，基督耶稣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被一些人摒除在基督教信仰的范畴以外，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好像古代的先知和使徒一样，相信神是有一个身体，但是确确实实已经获得荣耀的神。对那些批评这项以经文为基础的信仰的人，我至少就要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质疑。如果神有身体这样的观点是亵渎，那为什么所有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和其独特与众不同的特征都在于主耶稣基督化身为人，他的赎罪和他肉体复活呢？如果神是不需要身体，亦都不想要有个身体，那为什么人类的救赎主要救赎自己的身体，脱离死亡和坟墓的掌控，以确保无论在今世或者永恒中，他的身体和灵都不会分开呢？任何不相信神有身体的人，亦都不会相信肉身和复活的基督。没有一个自称是真正基督徒的人会这样做。 对每个听到我的声音或者怀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人，我要做以下的见证。我见证耶稣基督确实是我们活神活着的儿子，这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他在父的引导下成为天地和其中万物的创造主。我要见证他是由童贞的母亲所生，他的一生行了很多伟大的奇迹，他很多的门徒都见过那些的奇迹，甚至连他的敌人都见过。我见证他有克服死亡的能力，因为他是神，但他甘愿为我们承担死亡的支配，因为他有段时间亦都有骨肉身体。我宣告，由于他宁愿舍生而死，因而承担了世人的罪，为所有从亚当以来去到世界末了的每种忧伤和疾病、心痛和不幸付出无价的代价。藉此他战胜了肉体的坟墓和灵性的地狱，令人类家族能够得到永远的自由。我见证他确实在墓穴里面复活，耶稣升到他父那里，完成复活的过程之后，曾经一再显现，他向旧世界和新世界的几百位门徒显现。我知道他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尼赛亚，有一日会在最后的荣耀里面再次降临，以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身份统治大地。我知道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天下间没有别的名字或者道路世人可以靠着得救，而且唯有完全依赖他的功劳、慈悲和永恒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关于这个荣耀灿烂的教义，我另外的见证就是为了准备在末后日子千禧年的统治，耶稣曾经不止一次带着君尊的荣耀以肉身降到世上。在1820年的春天，一个14岁的男仔为了很多至今仍然令到很多基督徒困惑的不同教义所迷惑，为一困惑的一个男孩为了这件事进入树林祈祷，为了回答一个这样年轻男孩的恳切祈祷，父和子以荣耀的身体向少年先知约瑟·斯密显现。那一日为主耶稣基督新约时代的真正福音重新回到世界上拉起序幕，亦都是从亚当到今日所教导的其他预言性真理的复兴划下一笔。我见证我对这件事的证词是真实可信的，而且诸天会向所有那些寻求同样确证的人去开启。愿我们透过真理的圣灵全部都会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之后愿我们都奉行他们的教导，在举止言行上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